随着上个礼拜啊，我们重复讲了这个论本文呢、啊，开始的前面第一段，就是介绍为什么安利这样的次第，啊，以及为什么五蕴只有五门之后啊，我们把后面的非常重要的三段，哪三段呢？为什么戒有十八？为什么触有十二？为什么？叫做取啊，为什么叫取？取就是五取运的那个取那个字的关键。我们其实五运是一个可以说是中性的、无际的，它不决定善恶，也不是生死的主体。真的会造成生死的是等一下我们要谈的那个第三门，就是为什么五取运跟五运要跟取这个产生和顺的意思。那个取其实是八四五十一心所当中的心所，那么如果照心王心所的辖属关系，就是跟这个上层跟下层的关系，应该我们的凡夫就会想说，先有心王嘛，对不对？再生出心所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心所是心王生的，那么五取运的取是心所，那怎么会跟五运去，或者是这个十八界或者十二处产生相和顺的意思呢？啊，那应该有先后，为什么产生和顺的意啊？这个其实就等一下我们要谈的一个今天的重点，就要谈大圣唯识，有别于天亲菩萨在这个俱舍论时代在做论的很重要一个可以说是止观的重点，也可以说是用佛学的角度上来看，也就是哲学命题上的重点。我想这个部分各位在止观思维上呢，要花很多的力量啊，去想通。其实《金刚经》也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三世因果的问题。如果三世因果的连续相我们搞不通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用道理去了解，那么老是用道理去了解，总还是逃不了因果次第相生的辗转依止的这个相。那这个相就是什么相？就是生灭心的相。没有办法破这个顿灭，这一个生灭心的相呢，其实要开悟啊，老实讲很早，非常非常早，几乎是绝缘啊，绝缘。所以要观四念住也好，假定没有办法在三世毕竟空这一个顿悟的前提底下去让自己了解的话呢，很多东西呢都是难脱常相，我们没有办法破它的连续辗转的相依相。那么我讲的这么严重哦，那各位去思维一下才会知道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我们的心脱得了过去现在未来。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脱离过去现在未来，更没有办法脱离空间的一种执着啊，虚空的执着，老实讲是我们所有执着当中最难破的一件事情。色相的执着我们还可以用分析用体空，至少虽然不是正，你理解还容易啊，可是要破虚空相这件事情呢是几乎无从下手的，因为它没有执爱嘛，对不对？根本不可以分析嘛。那么它的道理其实跟空在文字上解释怎么解释都一样啊，请问你怎么样从虚空相看到空？那我们就很容易把虚空相就等于空，可是事实上连讲真如都还不是等于绝对的圣依空性，何况是这种用虚空来比喻的空，就更不是了。所以你说开悟要最大的敌人是两件事情，就是时间跟空间的问题。如果时间跟空间这两件事情没有办法在你的悟性上开发出来，有一种刹那刹那的般若智慧的话，那个智慧没有办法讲，那不是大脑的 IQ 的问题啊，那真的是有点心相应不相应的问题啊。所以无明有一天能不能稍微薄一点，那这个在这个地方能够突破。所以你讲开悟其实最重要就是要突破三世跟空间两种最难突破的束缚。那今天我们要突破的束缚就是三世的束缚，对于时间因果向上的一种对我们心的束一种绑。那么要 破这个东西呢，就要从戒、触、取这三门的义理上的了解呢，我们来思维。所以呢，我今天呢就不打算呢、深入魁基法师的述记，因为魁基法师的述记他的立场，基本上跟安慧不一样。安慧呢，我会个人比较觉得他比较接近心地法门哈，他比较接近像后来的如来藏跟心地的禅宗系，所以我是觉得单纯用四十觉菩萨解释安慧无着的这一个啊，他们一系列都是同一宗的。那么魁基法师的立场呢，就比较不一样。魁基法师呢，就比较从法相的道理去讲，其实呢，他就说这些都是如啊。都是常住啊，都是通三世啊，所以不需要像无着啊、安慧、四字诀那样子去分。戒就一定是过去未过去现在，那么触就一定是未来。他其实并不那么赞同无着、四字诀他们的解释，可是他也同意照无着、四字诀他们那样的注解方式，他只是用隐跟显啊，隐跟显。不从自性去区别三世。不过呢，我们平心而论，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去取决说魁基对还是无着四字诀的解释对。其实这个不能用对错来看，因为他们两个做官在主张上的教法是不一样的。不过说起来话很长哈，那我们今天学的是集论，就应该比较依据无着菩萨、四字诀到安慧他们的论点。所以我们单纯习惯一下跳开述记的注解，直接去看长行啊，直接看长行，看四字诀怎么样去解释无着菩萨的集论，直接取他的义。那再加上墨学个人的一点体会呢，我想我就先讲，让各位可以知道为什么分18门的戒，为什么分12门的触。所以无着在四字诀在解释的时候，他就这样很简单的，他整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戒分18呢？因为过去六根对六尘是显然有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它也产生了了别作用啊，所以呢，这18门呢，在过去跟现在都是已生的相，是不是？是不是都已经产生了？我们先看哈，这是过去。这是现在，这是未来。那么这边呢，都有六根对六境分别出六识。那么请问，这个作所依，这个作所缘，是不是生出六识？这三合合呢，就叫做触嘛，是不是？这个触就是四根。根尽是三合合升起的那一个过去那一个刹那，过去刹那已生就马上灭去了，接续的就是现在的六根、六境、六识，对不对？是不是也就这样升起了？所以这两个都是已生。那么既然已生，这六个是不是都有？这三组六个是不是都有？所以呢，戒如果说就这个东西来开作能持，因为呢生相不可见，因为生相已经过去，现在又已经生出来，所以你没有办法他看到他未生前的面目。就戒十八戒来讲的话呢，都看到的是已经升起的结果，对不对？那我们只能可以从结果推知他的因，他的因就是这样升起的，所以这个是推论的结果。所以在戒的时候呢，不讲生，只讲什么持，有能持，有所持，有所为持，就是持的那个法，就是持法的意思，这就是三轮的意思啊。三轮跟三世是很有关系的，三轮要解决的是空间的观念，三世要解决的是时间的观念。那我们现在解决时间上的观念。所以为什么四字诀就来用过去现在解释戒的18门，因为他不是问说戒是什么，他问说戒为什么开18门。因为戒是根尽相对已生四的相，所以必然要含六识，必然含六识，那么加上六根加六尽就是18门， 那就是十八门。所以呢，从无着、视觉、安慧，他们这一系，通通认为用尺来观这个能持的相，所以持者是造作的意思。那么这个造作呢，是以六根为所依，透过六根来造作，来分别，对不对？然后呢，缘六境，缘六境，取六境来分别。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比如说两夫妻两个在讨论，就像小时候我看过那个屋顶上提琴手，那个老婆就问老公 Did you love me? 啊，不是那个，诶，是谁问谁？老公问老婆还是老婆问老公，我已经有点忘了，老年痴呆症。反正 anyway 他们就问你爱我吗，然后他说我为你做怎么怎么做了很多的很多的事，那这些事情都是过去做的事情，我过去为了做这么的，你说我不爱你吗？可是谁都可以为我做这么多事情，可是难道他们都爱我吗？对不对？他其实就是我想应该是老婆在问啊，应该是这样啊。他老婆就一定要讲出一个贴他的心的话出来，可是那个老公就讲不出贴心话出来，所以老公就讲了一堆他过去做了一堆事情，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可他都不认为，他老婆就完全不认为这些东西就是你爱我。如果这些东西都你爱我的话，那谁都可以这么做，难道他就爱我了吗？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爱，请问他又是怎么可以说的东西？我用过去跟现在所有可以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足以来解释爱这件事情吗？如果我未来就不爱了，对不对？我过去是爱你半死嘛，未来我就把你遗弃了，那过去所做的这些东西代表爱吗？代表敷衍，对不对？可是代表一种拐骗，你拐骗了过去的我，然后呢你未来去把我遗弃了，所以呢它是一种三世不间断的一种承诺，所以它要的是一种未来你能不能够持续，能呢还是这样子。所以人哦有一点麻烦，这种麻烦就是说你要我取证据嘛，那还没有发生的我只能够什么虚言假语，我也是说啊，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不能讲这是女孩子情势重的毛病啊，就是说如果我真的很颠倒到宁可你骗骗我嘛，但如果你讲太老实的话，都讲已经发生了具体确定的事情，而不为对未来取下一些承诺的话，我就感觉好像你爱我少那么一点点。我回来像我那天很晚了哈，我还看看电视，他刚好就停留在那个小燕 window， 他在访问伊能静，我没有看很长，就刚好看到那段话。伊能静在数落哈林，就是她老公，说她觉得哈林这个人呢、太诚实了。他们后来，他们好像相交了十年哈，一直暗示说可以结婚了，可是哈林一直认为不要结婚。然后他都问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结婚？哈林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们有可能还是结不了婚的，因为无常因素那么多嘛，对不对？谁知道？这事情说起来这样也都实话，你知道吗？可是就一个女生的心灵上来讲的话，好像你没有诚意嘛，你对于要娶我这件事情好像都没有一定非要这么做的不可的承诺。可是问题是即便我今天跟你讲这个承诺，难道我就一定会兑现吗？可是就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情是说，宁可你骗骗不见得完全会实践的承诺，可是我还是要你讲这么一个不能够保证的话，懂意思吗？所以如果过去跟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造作的，有所依所缘都很清楚，所有的分别我也可以感受，可是问题是它会持续吗？它会在未来的六根对六境能不能升起过去现在同样的六世分别的感受呢？它的受用会不会相同呢？这是未知的。所以呢在四字诀他们呢就把未来就只有六根对六境，却没有什么六世，因为六世当生啊，应当生，但是生了没有？还没有生嘛。既然没有生，就不应该把六世放进能生长的门里面。虽然魁寂法师说他未来也一定要一根进生世嘛，所以他的意思是有的，但是呢意思还没有显明，是隐的缘故，还没有确定嘛， 还没有确定，你就不能够讲说处有十八门了。所以处只有十二门，而且他又要解释为什么在阿含经、在大乘经当中，佛就说要观无我，一定要怎么观？观五蕴、十八界、十二处。那么从这个三世观无我当中唯一解释的过去，为什么前面在运观完之后呢，先安立十八，是对已生的三种六啊，三种六门说的。而为什么在接着观的处只有十二门呢，是对未来还没有升起六世的状况下说的。那窥基法师是通通怎么样把它用十八门相通的方式来看的，他那套解释也说得通啊，因为他独创了一个五重唯识观。五重唯识观呢，完全就像剥洋葱一样，不管是小的大的，其实体不论大小，门通通具足。那么这个法老实讲说起来也合大小圣的说法。那我们先不说魁基法师的立场，回来说安慧他们这一系的论点。所以由此来观过去未来，所以在未来当中呢，他说这个叫做生，所以同样都叫生，这里不叫做生，这里叫做慈，有没有？慈是造作意，而这里呢，把六根六境当作生长门，门者是出入，什么？谁在出入？六世出入的地方，六世从无变有，从没有未来的相到未来的六世相生出来，嘣，是不是有个地方？那个地方必然是一样，还是依六根缘六境生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处就安立十二门，而不安立十八，引下六世的十八，这样各位了解吗？那我们举刚才那个屋顶上提醒者的例子，我们现在生心，我们现在的心的生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相状，我们回忆看看。所以我经常说叫各位不要老是钻在白话文里面很深的字去寻它的意，反正大概了解说啊，十八门是对过去现在说的，那么十二门是对未来说的，那未来是六世还没有生，可是六根跟六境却是六世的生长门，对不对？那魁基法师在里面的数据又讲到生是什么，长是什么？长是旧的继续延续叫做长，生是过去无未来有，那个叫做生。所以也就是说依着过去的残影落懈的影子，就是过去现在留着执着不去的东西啊。那么如果这个是我很喜欢的，我就会期待未来怎么样继续拥有。所以未来的五蕴并不是说有生的那个相，真的升起的是什么？期待。而这个期待从哪来？从过去现在，我觉得这个色受想行识很蛮好的，对不对？如果我觉得蛮好的，值得爱，我对它产生了爱欲贪婪的心，于是我就很显然会期待怎么样？未来会继续。所以刚刚我讲说 Do you love me? 问的当然应该讲，如果我要能够回答你，我必须要证明我是爱你的，对不对？我如果能够要说能证明的话，一定要举过去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嘛。可是问题，爱这件事情是不是过去现在已经发生的就够了？不够，它未来必须要持续才可以。对凡夫的贪欲欲取的习气而言，必须要能够承诺未来必定生，对不对？过去已经有的还要继续持续，这就是生跟长的意思。过去做的当然要持续啊，过去做的不错的当然要持续，这叫长啊，还要增长。那么过去没有做的，但是也一样能够代表爱我的，那尽管做，那叫生，新生旧长。所以呢，你要依着同样的六根，一样是这个人，一样是这个我，对不对？你是能爱我的人，我是被你爱的人，你要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六根对六境所升起的了别所有的一切受用相，你要承诺。可是这个承诺却是无常的，是谁都不能保证的一件事实。可是我们却对这种有一种需求，对未来我觉得对过去跟现在已经享用的觉得不错的，却有怎么样舍之不去的想法。有对过去现在的舍之不去，对未来希望能够再增长一些别的东西，持续一些旧有的东西，有这种种的爱取， 连接成三世的常相。这个常相就让我们误会了，有一个五蕴的常相。所以五蕴的常相是我们造作出来的心所相，对吧？是靠着心所的连续辗转连续，我们只看到自己的期待，把期待当作是运的字体。所以运的字体，因为过去已经灭了，我们没办法证明嘛，所以未来却只有期待。那么请问字体真的在哪里？不知道。唯一你能够说得上来的，只有我们刚才讲的爱而已。对过去现在的爱，对未来的期待，把这两个加起来就叫做取。那么取加到什么身上去？取不是加回到借处而已，它加到谁身上去？加到运上面去。所以运就活生生从五运变成五取运。运只不过是积聚而已，但问题是它积聚什么？如果积聚的都是染心所，于是我们就生死六道，对不对？生死六道更可怕的是三恶趣的轮回。所以积聚其实并不是错，连有为无漏法的修学都要积聚了，你看都要修集善根嘛。善根也在哪里？一元在六根六经上一元，尤其境界是六根之所缘，所以呢我们又知道都在六内处上能够积集善根。所以善根都在哪里？都在六内处，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我们讲善根，善根的表现就在眼耳鼻舌身。为什么是这个？眼睛没有瞎，这是最起码的哦。所以法本我们可以看可以读，耳根没有聋，所以我们能够听法音，对不对？鼻根不是说嗅五欲的香味，是要闻法味，尝法味，所有这些都要能够触法尘，依这个种种的六欲所产生的缘，产生的种种的法增上。所以如果你这六根不具足，以及没有强而有力的误解能力，我想我们要成佛或者是修学圣道是绝对无门的。所以善根能够依缘的也只有在六内处，所以六内处永远都是我们修的。如果这一辈子我们的六内处不是很立根，就需要这一辈子修学因缘，让它在果报在未来，希望我们果报的四大五蕴身修集的五内处啊，或者六内处，它能够比较立根，比较立根。那有这个立根的，我们才能够借着这个立根来修学，继续修学。所以呢，才有生生增上的说法。如果你要修学般若，就要发生生增上的愿啊。所以学这一派的人才会过来讲啊，像我们修净土的，觉得说，哎呀，你们心很怯弱啊，心没有把握，决定生生增上，所以你们打算呢，就先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我觉得倒不能这么说啊，倒不能这么说。立藏经也就许可两种人，一种两种人是呢度尽一切的众生在成佛的人，他也赞叹；一种呢是先去成佛之后回来再度众生的，也一样赞叹。这两种相其实都是远离了时间跟空间的想象。如果时间跟空间的相不除啊，这两种相就是有差别的，对不对？两种相就是有差别的。那么想当然了，照意字面上来讲，应当是度尽一切众生在成佛的人才比较像是大圣的人嘛。你先去修学圣道成就，再来度化众生，就有先后的问题了，就先后的问题了。那么如果一直要用先后的问题来谈次第的话，那么永远修学不了大圣。因为大圣在物门上必须要先离了三世以及空间的相。如果仍然对三世心以及空间的相有种种的坚持，觉得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不是，有这个是这个不是，那么就有欲取的心。欲取的心呢，其实就是轮回的根本，就是轮回的根本。所以这种三门思维，老实讲它的道理很多，几乎呢佛法的道理呢大概都不出这三门啊。戒开戒的能持所持开十八，因为它已生，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从这样的关门，摩诃止观就把它开作四蕴观心，对不对？观未生，当生，生已灭去，观的三门，这三门等于就是观生住意灭。 等于就是观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我们要看看，从过去、现在、未来当中有没有一个真正的生的相出来。我们现在的五欲的那种执着、那种幻想，是不是真的被生了？有生当然就有灭嘛。所以我们先不要说我们有正量，我们先从理论上，我们先玄谈一下哈，玄谈一下，但是也不要完全玄谈哈。我们看看取的这个部分，我们跳开次第，各位请翻开到141页，卷三的第八页，魁寂法师的述记文当中呢，有解释取的三种相，这也是上个礼拜我跟各位解释的这三个部分，找到了吗？倒数第三行，蕴从取生，有没有？蕴从取生啊，这里总共有三种啊，总共有三种生的相。第一个呢，蕴是从取心所生的，那么这种从取生出五蕴，比如说什么？比如草糠火，草糠火就是我上个礼拜解释的。你如果拿一把这个丢啊稻草啊芒草，那么你把它点燃了，你看看啊、哦。草糠跟火之间的生灭关系是什么？草糠着了火了，草糠的相灭去了，火才生出来。于是在论上就这样去思维，他说，如果草糠是生起火的因的话，这两个一定要因果关系嘛，才叫生嘛，草糠是生火的因嘛，那么如果草糠能生火的话，那么请问生火的时候草糠还在不在？还在不在？如果还在就没有火啦，如果它还是草糠，那就当体就不是火嘛，但是草糠没有燃起来的相嘛，对不对？那么如果它是火的话呢，草糠就不在了。那么既然不在，那为什么不是石头生火，为什么是草糠生火呢？一样草糠的相都不在了，你何以跟我证明是草糠生火？只是草糠的相在前，火相在后，他们的相有先后，但是如何证明？如何证明草糠能生火的前后次第？所以就用过去、现在、未来能不能同时存在这件事情来质疑能生这件事情。所以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怎么样才叫能生？能生应该能生的因跟所生的果要在怎么样同时能够存在？可是如果同时存在也没有道理啊，如果同时存在的话，草糠也还在啊，火也还在啊，那你又怎么跟我讲说草糠生火呢？你看草糠火跟很多的大地万象也都同时存在，为什么我们不说别的东西生火，为什么说草糠生火呢？可是啊，我为什么不强调要用大脑来思维这种道理？因为这种道理讲了半天，对，我都辩不过你，我都辩不过你。可是呢，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要听自己辩论思维底下的一种弦外之音，就是说什么叫做生？生如果有一个世间法的道理，请问它应该要如何定义才对？因相跟果相到底要同时俱存，还是要前相灭后相生才叫做生？既然灭去了，果生起已经没有它了，你怎么又说它是升起的？你怎么去决定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老实讲，科学家是非常的客观的，他们认为因果只有共变，他们把它认为用共变、用几率来解释说，如果我说他们是因果，它的几率应该是有多少，有多少还可能是错的，懂吗？然后用不断的实验设计来证明，我不断的能够同样的实验能够不断的复制，其实复制的不是因果的关系，复制的是那个相而已，相是能够被复制的，就像我用影印机可以复制很多的相一样，难道影印机生出那个相吗？是不是？如果能够复制就叫做因果的关系的话呢，那很多这种其实都说不过去。所以我们比较愿意去采用某一种说法当作是生的因果相，那不过就是我们的约定俗成而已，在世间法上的定义是属于约定的道理，不是必然的因果生灭的道理。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 这个道理各位可以完全都不必去接受，但是至少可以听到一种味道，就是说我们对于生这个概念，老实讲有许多的坚持而已，有许多的坚持而已，没有一个决定自己可以相信的道理，可以说很明白的，完全没有怀疑的说生这件事情，生这个事情有这个名词，可是到底有没有这个因果很难讲，我们还保守了，不能说绝对无了，不能说绝对无了，所以慢慢就烘托出大圣唯识在思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同时因果的问题。既然同时因果，那你不要立生嘛，对不对？万法相依就共生了，那用共生就可以解释这么多现象了，何必要立一个前后的意识因果的关系呢？那从这个道理，法就跟我们讲无生啊，对不对？那既然无生了，哪有先成佛再度众生，或者是先度众生度尽众生之后才成佛的道理，何况又无众生可度，这个话都是方便说而已，哪有一法可说绝对的因果次第呢？所以因果次第呢，就借由十八界的过去现在的关系，我们发现都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现在的苦乐的抉择，希望乐的能够持续，产生对他的贪爱，才会有对未来五蕴当生运的一种期待，有了由于有对未来的期待，又有对现在的不舍，所以五蕴就被推论生出一个依止的字体。所以这边呢，就把五蕴借由十八界的思维推成什么？推成比量。因为如果你是限量，才有办法说明它是有实在的主体，对不对？如果它只是比量的，那么谁都可以推论一件事情呢？那那个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呢，那谁都可以讲一套话，那我如果故意跟你作对，讲一个跟你不一样的论点，那是不是你也可能存在，我也可能对呢？如果大家都有可能对，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真理嘛。但我们大家都不同意啊，外道也不同意，佛法当然也不同意，到底谁是真理，谁不是真理？所以真理之辩应当要共同接受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同时因果的观念。所以当时的论著许多都用这一个思维来让我们了解两件事情。第一个，生的因果关系是我们的爱而已，没有自体性。第二个事情，生这件事情其实只有我们的比量推度而已，并没有限量的字体。讲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能够懂啊，而且你一直不断的去在一切的事情当中去思维，你去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对无蕴我的一种坚持是不是只有一种情绪上的坚持而已，有没有任何理性上的必要安立我，有没有一种理性上的必要没有我是不能做事的啊？有没有什么事情非我不可的？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事情？第一个前面那个问题是，是不是一定要非安利我？如果要我做点什么事的话，是不是要一定非安利我不可？第二个，是不是只有我才能够做的？有没有那件事情？有没有那件事情是只有我才能做的，其他不能做的？你说有啊，吃喝拉撒睡啊，是只有我才可以做啊。不见得，你看躺在医院的人，躺医院人，他不是自主意识哦，好，完全是借了一堆的管子，然后借由这个 pump， 借由这个 ICU， 就是加护病房的机器，就可以帮他维持生命。很多脑死的病人都是这样维持生命的。你难道说他们是自主的我在抉择我要这样活着吗？如果让他回过头来看到我的存在是这样子的话，他愿意持续这个样子吗？如果我又是一个很有自尊的人的话，那请问我又情何以堪呢？如果我没有这个了别心的话，维持这个机具这个工具的运作跟维持一部机器在街上运转又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你说那个是无生命的机器，这个又是真正有生命的有机体的我呢？所以安利我也没有必要，又有没有一件事情是非要我才能做的，其他的是不能做的？看起来在理论上都不成立嘛，理论上不成立，但是这一次 现在各位用耳朵去听我这样讲，老实讲，在你们的心中力量可能只是在听的那一刹那觉得这个人讲得很恐怖，可是不符合我的常识嘛，对不对？观想蕴藉处无我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要听我讲而已，听我讲只是要把文字思维上的不熟练不熟悉先把它解决掉，然后呢各位要在经常一切经验现前的时候自己这样思维，自己这样思维，然后去观察什么，常常在一切经验界当中去做这种五蕴无我的思维，去做蕴藉处三世不可得的思维，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其实是推论出来的，我其实只是贪爱不舍而已，未来是我这种贪爱引申出来的推论比量的境界，是对现状的不舍才这样期待的，除开爱之外，除开欲取之外，没有一个自体可求啊。如果你一念一念一念一念经常的这样子得到的心思维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么你可以去观察你的身与意在一切经验界上的造作会有什么改变，那才是功德，那才是利益处。利益处不在你们现在听到我解释道理的这一段，如果只是听我解释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只是什么？哲学，只是佛学学术的命题假说理论，这个理论呢其实又跟经验很违背，对不对？听起来怪怪的，可是呢我们也必须要先承认一件事情，虽然听起来怪怪的，可是到底哪里错我也讲不出来，可是还不是在讲人家讲的那个内容对不对哦，是回来讲人家要破我的执着，我又为什么要坚持有个我呢？那我又怎么升起的呢？升起流转灭去的种种相又自体在哪里呢？我为什么要安立呢？安立这个我有没有它的绝对必要充分的这种实体性在？如果都没有，请问为什么以这个为前提来作为我做不做，我喜欢不喜欢，我的贪嗔痴慢疑所有的依止，因为所有这些随烦恼的依止都是什么？我嘛。没有这个我，请问还有贪嗔痴慢疑的主体吗？既然没有这个主体，请问你闹这个情绪又有什么必要？没有它的必要性，没有必定的受用相。既然这一切都没有必定的受用相，那么于是我在我所需要的跟我所想要的之间就有可以很清楚的抉择，那个抉择就是说真的没吃我也不都要了，对不对？还是要吃一点，可是吃的够了就知道说我何必要为一个不那么不实在的我去吃那么多，吃到胀，吃了胀以后我还要为他减肥，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辛苦嘛。所以呢慢慢的我们的身与意的造作就会比较接近自体所需要的，不会去刻意的去满足我想要的欲取心，就比较让我们的身与意造作不要去服务谁呢？服务欲取，去服务谁？服务四大生灭机体上的最起码的需求，这种需求呢叫做边际受用，把我们的受用相修正修正修正到最起码的用途，起码的需用水平，这叫边际受用。如果我们能够慢慢调整自己的行住坐卧，把我们一切受用相调到边际处，那我们就会胜出很多的时间，对不对？那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胜出这么多时间，我不需要去造作那么多不需要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这么多时间要拿来干嘛？于是我们就发现我就蠢蠢欲动的造作心还是会造作，这个时候就要学了，学很多修净业去除白业啊，修集善根种种的方法，这种方法都是在修正自己的品格趋向完美，提升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品质，不要说是成佛做主了，那个都还太早，至少能够成就当身受用的，不但是自己受用，我们旁边的眷属因缘都会因为我们的身与意改变而受用。所以我们说佛法是一个人间的佛法，从这一点当中是绝对的，绝对的， 先不要讲来生来世成佛做主玄之又玄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在五蕴的这样观思维当中去调整自己的行住坐卧的位移，然后让这些造作不要去对受用服务太多的欲取心的服务，那么把这些时间省下来转向一个完美品格的修学，自己能够更清安，你身边的人也会因为你完美品格的提升也一样会受到好处，于是他会对你产生信心，他会跟着你一起学，所以你也会造就这一些的人间净土。所以当时太虚大师的时代呢，他就强调人生佛教，那因为当时的环境呢，佛法只用来超度死人，当时那些佛学家非常不同意，他说佛法怎么会只为了死人服务而已啊？那么佛法为什么不活着的时候来修，为什么只有死的时候在劝那些将死的人修呢？他们又能够受用多少呢？所以呢，他觉得说要为生人服务，要活着的人服务。那到了印顺导师的时代呢，他就更强调人间佛教，我们必须要在人间有成就，不能够只是把它寄托在来世而已，来世犹有可求，那是菩萨恨，有别于小圣在他的宗教修行上心量的发心处的不同。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平心而论，如果我发现我做一件事情只想这一辈子受用，而这个事情又不见得这一辈子可以做得圆满的，我会不会这辈子慢慢慢慢这样子做？不会，总还是会有一点点贪婪的心，说我可不可以在我死前有一定的里程碑，能够完成到什么地步？于是呢，就会有一种短利的想法。如果我今天呢，姑且不论来世可不可能，我就根本就一念尽信无量劫，我生生增上。我今天修学这件事情，我不在乎这一辈子能够成就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净土，但是我相信我反复再来，大家这么一些同修能够使这个净土越变越好，我不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看待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还会短利吗？我还会急功吗？我还会去认为说我要担这个名吗？我还会去追求三不朽这种东西吗？这种东西就变得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我只管做就是了，只管做就是了，不会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我现在做的是百分多少，因为它没有百分比可言的。因为渐渐去掉自己百分比的坚持，就可以去掉对时间跟空间的执着。我们所影响的不是只有这个人法界的这一个世界而已，我们所有的影响是牵动整个法界因缘。所以当心量在空间用法界观，时间用三世毕竟空的观念，那么你的心量就会变大。变大的效用在哪里？不是在让我们迷信有未来或者是无量劫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存在与否在本体性上不值得追究，但是可以看到的效果在哪里？看到效果是在这一世，如果你用这种无量劫的心来发的话，你这一世行住坐卧的威仪就会跟只有这一生的见解做起一样的事情来，就会不一样的效果，不一样的欲取心的程度高低就会有很明显的差别，这叫做功德。这种无量劫发心的功德叫做佛的功德，它是不共于二圣的功德，不共于二圣的功德，让各位了解吗？所以各位可以知道安立蕴界处在法相上定义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它的重要是在于那个问题，佛就安立一个五蕴，把五蕴当作是好了，纵使有这个字体，这个字体就叫做五蕴吧。好，我们对五蕴就产生一个字体的想象，啊，有一个五蕴字体的想象，好像有个实体性在。好，姑且它是实体，可是实体是怎么存在的呢？好，我们就再假设过去现在的六根对六境产生的六识作用都已经升起来了，而这过程当中呢，有苦受，有乐受，有无记受，苦受要令其远离，又不能远离，所以我们会造作恶业，乐境要它保留，可它不见得留得下来，产生痛苦，也会造作恶业，对不对？如果这样思维，我们怎么造都是恶业。可是如果我们把想法变一变，想法变一变，那它造作的也都是变成善业。所以发现， 十八戒这个事情，其实在乎的是我们的一个想，一个名相的思维而已。如果我对他不要有苦乐受，不要有善恶想，不要有这些造作的需求，就离了什么？就离了，哎，好好喜欢，好喜欢就会对现在的不舍，还会去引申对未来的期待。那我们知道呢，就物理生理的特性上来讲，网膜的现象都有二十分之一秒的残影，对不对？残影，那个残影会消退，即便出来的现象已经改变了，我们就无法区别，就把它连在一起。我们就姑且说，接受外道所说的刹那刹那有，每一个刹那都是实在有的，假定那个外界的色尘跟六根都是实在有的，升起的六识也都是实在有的，可是它是刹那生，也就当体灭去啊，根本没有办法取舍到未来去啊。那么会产生未来的连续感的只有什么？对现状的不舍，以及能够引申未来的期待而已。所以除开这个是能够证明的之外，那个自体性的存在似乎是没有那个必要性，似乎是没有那个必要性的，再有必要它是被推论出来的而已。在理论上这样去讲究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既然带动整个这个三世循环的是贪欲，贪是根本，欲是帮凶，那么请问我的身与意要不要为他服务？要思维的是这件事情。所以观想蕴界处目的是要去回答自己，我现在的身与意的造业造作，要不要为我的贪，为我的欲取心服务，是这个关键的问题而已。那么你就问我说，好，如果不为我的贪爱根本，如果不为我的欲取心去服务的话，那么请问我的身与意造作又为什么呢？菩萨教就给你一个选择嘛，为众生嘛。因为众生不像你有这样的见解了，他们还会认为我实有，自他不平等，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尽你的力量来消除这种不平等，不就是一样可以造作吗？如果你认为有个造作的实体，有个被你造作的对象，有个能够造作的法，如果这三轮即便不空了，空间的执着还在，只要你先破了三世造作的主体，不要认为说我的身与意的主体是要为这个贪欲根本为主，这个主体去服务的话，那么我转换这个服务的对象，转成众生，可不可以？可以，这是一个抉择的问题而已。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思维的是，要不断的自己劝自己劝，用这种思维来劝，劝我们现在每一刹那的发心，是要对贪欲根本服务，还要为众生服务，在每一个心念上去抉择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叫正见。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蕴界处的定义是什么的道理，已经不是那个道理，那个时候已经忘掉了、原来界就是过去现在的六识、处呢只有根境为未来意，已经离了那个意，我们那个意的安立只不过是入门，让你去思维为什么界是18，为什么处是12，了解这个过程当中由18缩写成未来不生事的，可是事又是我的自体，如果未来不生，过去现在不连续，那未来又怎么生呢？从这边警觉到能生的是什么？能生是我现在的贪爱，未来的期待，对不对？那我造作半天，难不成就为这两件事情服务吗？如果不是的话，有没有一个可以让我值得做的事情呢？经上就讲众生嘛，以众生心为念嘛，你不舍菩提心嘛，你一样可以造作嘛，这个造作就是善业嘛。这个造作如果能够持续成片，那么我们当下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品质就是非常高尚，而且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而这样做的，是非常甘愿的。所以我们用这种思维是要得到抉择，而最后不需要抉择，转变我们的习气的一种欢喜者甘愿修， 的这种人格的品质。那么有了这种人格的品质，请问到了你临终一念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恐惧吗？会有什么恐惧吗？我曾经还为某一个老太太助念，她到了快要饮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交代她的女儿说，给他们添水啊，不然会口渴。